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殿堂啊，在这个殿堂里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欢迎你啊，不单单听，更是能够跟我们来互动的。
这个殿堂非常的荣美，非常的有光荣在里边。这个光不是来自我们的，因为这个殿堂有上主的同在，因为他是荣耀的上主，所以你进到里面去呢，你整个人也会发光的。
对，所以呢不单单来到我们这里啊，你更是能够享受在这里啊，那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
是的，我们有两个新的环节，第一个是幸福婚姻秘诀，第二个是心灵的殿堂。如果你对环节有什么意见，或者你想分享你的故事的话，也欢迎你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那最近呢，我们在这个幸福婚姻秘诀呢，我们谈到有关沟通的艺术啊，特别是听的艺术啊，非常重要。那么在这个听的当中呢，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不单单是用耳朵听，更是用心去听。如果你没有用心去听去沟通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两个人的沟通就，或者是一群人的沟通呢，是有问题的。那就像我这个小的时候呢，因为我家里面呢我们四口人嘛，那我爸爸呢是耳背，
耳背哦，
对，就是我们讲话呢要大一点声，所以呢我们如果在家里一起讲话的时候呢，通常
人家邻居以为你们家吵架，
人家都知道我们家里面的这个
谈话的内容。
对，不是，对，都谈能听到，而且就是说，比如夏天，你不可能整天关着嘛，以前那个都开着门嘛，开着门的时候，你一声音一讲，整个那个院子里都听得到。
哦，你是住四合院的？
四合院的，对。所以呢，而且我们家是正在中间的位置，所以前后左右都可以
听到，没什么秘密的，
没什么秘密的。而且呢，就有的时候呢，我们你知道这个年轻人讲话有的时候就是声音比较大，然后脾气比较大一点，然后跟爸爸讲话呢也不讲礼貌，这样呢我很容易吵架。那这个大家邻居都听得到的。
你刚刚说你爸爸耳背，所以你们讲话声音量要比较大一点。那他本人呢，他本人讲话也是很大声的吗？
当然他声音也大，因为他必须要大一点声才感觉到自己在讲什么。
明白。那会不会造成一个误会，明明他的情绪不是很激动，但是因为他声量很大，让你们以为他很生气呢？
也不会，当然看这个
脸色，
对，看脸色，看人的那个感觉嘛。但是有的时候呢，我爸爸有时候他比较着急，有时候讲话比较急一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容易产生冲突，就是哎，你怎么这样做呀？什么就吵起来了。
是的。
关键是问题是什么呢？我爸爸的耳朵不好，你跟他讲了以后呢，他就打岔。你明明讲这个他理解成那个，那你就这个沟通就有问题了。
你觉得打岔跟打断别人的话是同样的道理吗？
其实
同样的意思吗？
也不一定，就是真正打岔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现在讲一个什么事，他说啊原来是那样啊，他理解错了，那你可以再讲。但是如果他故意的要跟你作对的话呢，那就不一样了。
那幸好你夫妻俩或者是你父子俩没有故意要去挑拨对方。但是在我家倒是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我爸不是耳背，但我以前好像也分享过，他是跑船的。跑船的人呢有一个特征，
就是大声
讲话，非常非常的大声。即便他现在已经不在船上工作，他还是不能改过来这个声量。即便是我家一些男人父辈的，就是我爷爷我的舅舅，他们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近几年呢，我开始从我爸爸身上，我觉得我不要模仿他，我要学习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很多时候你发现你被负面的情绪去驾驭，反过来驾驭我们自己， 随着年龄的长大，一定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拿回主导权。
嗯，
你需要驾驭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反过来被他来控制。之前我们那集也说过，勒住舌头嘛，为什么舌头我需要勒住它？因为它控制不了嘛，所以我作为我身体的主人，我必须要发挥我的主权，去好好的控制身体上每一个器官，包括是我们的舌头。
嗯，对，但最近呢，我其实在跟一个导师呢，我在跟他个别的有沟通。那么其实我从他的这个跟我互动的当中，我学到有功课，聆听自己的声音。
聆听自己的声音，
对，
说呢，
就是说你自己的感受。通常男人呢不会感受自己的心的情况，
也不懂自己在想什么。
对，不知道在想什么。其实如果你会聆听的话呢，你就知道你现在面对这种光景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嗯，
冷静下来，想一想，他对方讲的是什么，我能不能接受？如果不能接受，我怎么样去回应？停几分钟，停几秒，然后我再做一个回应。否则的话呢，那大家呢，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最后就是争吵起来了。
所以说这个聆听真的是一门艺术来的，不光是要学习聆听对方的声音，也要反过来学习聆听我们自己的声音，因为当中确实会有很多的阻碍的。那今天幸福婚姻秘诀正好也会继续谈到听的艺术，今天就是会谈到影响倾听的一些障碍。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给您揭晓
幸福婚姻秘诀，
我们在这里来解释有关婚姻的互动和秘诀啊。
到底有什么秘诀呢？请大家留心聆听。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未婚的苏小燕。
我是已婚的杨天成。
我是已婚的阿牛。
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有关这个听跟说的这种关系啊，听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呢，听的一些障碍。
你们会不会觉得跟朋友、跟同事聊天，跟老婆、跟老公聊天，像是一个抢答比赛，或者像是一个辩论的比赛，感觉上是谁的理论对谁就得分，谁就赢，变成一场比赛，好像没有把这个沟通当成是沟通，而当成是个竞赛的东西。
在结婚之前呢，你发现呢，女孩子讲什么男孩子很容易回应，就
是
说
是是是，你说的
对
对
对，你讲，然后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可是你发现结了婚以后
变
180度的转变。
哎，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我不明白。我
是
未婚者，
没结婚的时候呢，讲什么我都愿意去回应。
那为什么结了婚不愿意去回应呢？
问题男人都是这样的，我的目的达到了。然后呢，
就是得到手的这个女人，
然后呢就开始说了。
嗯，
那个时候很愿意听的，可是你发现结了婚以后呢，就不断的表达自己的意见。
原来是这样子，这个是毛病，不论男的还是女的，通常这种毛病呢自己是感觉不到、察觉不到的，你会不其然的想要反驳，想要急着表达个人的意见，慢慢就会形成一言堂的感觉。
我觉得刚才小燕说的很正确，第一点最大的障碍就是想要去反驳对方。
为什么要反驳？就是觉得他讲的不对。
通常呢，这个男人跟女人在一起，这个观念想法都不一样的。
嗯，
可能女人从爱的角度去想，男人呢从理性的角度去想问题。结果呢就产生了，你这个算什么妇人之道，就马上就有个反驳。
特别是对待孩子或者是父母的一些事情上，男人跟女人很多观点是不同的。一旦女人发表一些意见以后，男人有可能觉得我的才是对的，我的才是好的，所以他下意识的就说，你先别说了，听我说，你那个东西不对，应该这么去做。
这就是倾听的问题，就是过早的下结论。你还没有听完，你这结论已经出来了。
我曾经在知乎看到一个受害者，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那些人总是喜欢打断别人的话，到底他们的心态是什么？那结果有很多人去尝试回答他这个问题，他们就说这种人就是讨厌，这种人就是不太会尊重别人。而且你发现的抢着说话的人，他们声量通常都是比较高的，就是把声量推到最高，然后盖住别人的声音，强势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另外就是很麻烦的， 你一开口说话，他总是抓住不是重点，抓住不是重点的点，然后再从这个点去延伸发挥，根据这个点把自己的事情去分享，就是明明是你跟我在诉苦，明明是你跟我在分享事情，结果变成是他去演讲，他去分享他自己的事情，完全把别人的事情搁在一旁，或者甚至忽略掉，
太突出自己了，太想把自己的观点说出去。而且有一些人在倾听的时候他是带着偏见的，所以他有偏见了以后，他很多事情就很容易下结论。
这样的话的话，大家根本没有办法去沟通下去了，因为讲了一半已经有结论了。
对，我有一次呢跟一些人在沟通，在一个群里面，我就说我想买一个刮胡刀，然后呢我就觉得索尼的刮胡刀挺好，他们一看说索尼现在不是对日本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吗？对，他们就说你还用日本货，
应该用小米吧，他是
小米不出刮胡刀的好
不好？小米不是什么
好像要快出了
快出了是吧？对，所以他如果心里面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以后，他就会带着偏见来听你说话，这个时候沟通起来就很麻烦了。
对，刚才讲了一个是反驳，一个是偏见，那还有呢就是不同的倾听方式。听呢真是有一些技巧的，比如说我听到你所讲的是从正面去听的，同样一个人讲的话，那你听可能是从正面听，那我的可能是，这个是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嘛。
我发现我妈妈就是这样子，我跟她说冰箱里面还有排骨还有海带，我的意思就是菜已经够了，不用再买菜了，然后她就会买一大捆菜回来，然后我就不要买那么多，因为每天吃新鲜的嘛。他说你跟我说了只有排骨跟海带了，
他误会你的意思了。
他的理解就是除了排骨海带还有其他的。
没错没错，
这个例子有点像我们跟妈妈说你煮这个菜实在太好吃，结果你发现
天天都煮，
一到礼拜天都是同一盘菜。
对、啊、对、啊、
就是误解了对方的意思，夫妻之间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我留意到另外一个情况，比方说我跟杨天成讲一下啊，我今天不太开心，我碰到一些什么遭遇，杨天成如果你跟我讲你这算不了什么，我告诉你我以前经历的事情比你更加的痛苦
更惨啊，
我觉得这句话
很伤人吗？
就是你这算不了什么，
比脏话更加的难听、坦白说、因为你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
对方需要个安慰、
对，可能对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第一次就觉得很痛苦了、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想。
没错，你想想看，我在单位里可能受了苦、你回到家跟老公说今天我的上司他又在逼迫我，他又在讲我不好不好不好、老公就说你上司算不了坏，我上司更加的坏。那结果两个人就是没完没了的谈自己的事情，没有好好专心聆听对方心里的事情。
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情感牵连，情感的互动的当中呢，有的时候呢，不同的角度来去思想，比如说这个大声小声都会影响这个情感的，讲话很激动，声音很大，那这样呢会影响我们的沟通的。在谈论当中突然间你就大声的有一种激动的感情，
我在街上看到有人在吵架，另外一个人他讲话很大声，结果他就非常大声的说我讲话大声不代表我没有礼貌，而是我习惯这样的方式去讲。
结果呢容易就产生一种什么，你声音大我也声音大，最后两个人最后都声音大起来了。
那这个情感牵挂是不是如果对于对方想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快过生日了，然后我就希望对方能够送我个东西，不断地提示他，其实对方并没有听懂，
你就直接讲就好了。
但很多时候
为什么要暗示呢？
其实我说的是女方经常会通过暗示的方式跟男生讲，
对，
男生基本上会比较干脆的，有什么需要就直接说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很多女生讲话的时候她就会拐弯抹角的讲， 期待男方会猜中他里面，
对，你明白为什么？这个就是浪漫的元素之一。
对啊，
我们需要的是惊喜。如果我什么都跟你讲，那就没有惊喜可言了。我希望有一天我回到家，哎，突然见到一份礼物，而不是我预先告诉你啊，你今天下班要给我买什么什么什么。
这种情感方面的牵连啊，有这种期待的话，容易造成沟通方面的误区的。
就是所谓期望越大，失
望
越
大，
越大了。
对，
作为男士可能都没有记住对方的生日，
嗯，
但太太呢又想提醒对方，这个又不直接讲，两个人产生误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双方都要去注意的。
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语速。听过有些人在沟通呢，一个人讲话好像乌龟一样，很慢很慢很慢，
嗯，
一个人讲话就像开机车一样，砰砰砰砰砰冲向前的那种感觉，听的人也会不舒服。
大家能摸到对方他的习惯是什么。那接下来呢，跟刚才讲的也是有关系的，就是应接不暇，
嗯，
就如果讲得太快，不断的变化的时候呢，你让对方呢就很难去理解接受了，突然间就转话题了，
嗯，
那我就很难接受了。
你实在不懂女人的思维了，你明白吗？女人呢是可以把 A 连到 B，
嗯，
再从 B 连到 C 的，
嗯，
三块东西是可以连
同时讲，
同时讲的，
嗯，
同时找到一个连接的，
嗯，
但是男人是比较专注一块做完另外一块，
嗯，
这一块做才做第三块，而不是把他们混在一起的。
对，
这种就是思维上的不一样差异。
很多男士回到家以后，如果你的妻子跟你讲孩子在学校里面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我们的父母今天又有什么事情过来找，然后我自己身体又不好，然后哎你的同事又来怎么怎么样，哎又有一个快递，如果这样的话啊，你最好是有心理准备，其实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不要太介意他把五个不同的范畴混在一起来讲，
嗯，
可能男生一开始会觉得哪个才是最重要，重点在哪里。
嗯，所以多多用感性去思考，不要用理性来思考，理性永远是过不了关的，所以要改一改这种聆听的方式啊。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讲话或者听的时候呢时机不对啊，
嗯，
要睡觉了，你说这个要商量商量，那你说我这很累，明天上班呢，所以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
对，最好固定一个时间段，
嗯，
然后夫妻两个人可以单独的这样沟通，比如说吃完饭以后晚上一起散步，那这个时候大家都很清楚就是用来交流的，其他的时间可以给对方一些空闲，然后他自己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
双方呢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嗯，
能够在那个时间有效的好好的去沟通，否则的话你影响两个人的关系。
对，特别我们做这个行业广播经常需要写稿，我自己有个习惯，
嗯，
我喜欢在家里写稿，但是往往呢我妈就是在我很专心在想下一句写什么的时候，她就会问我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
嗯，
衣服穿好了没有，我就点点头，她说你要回应我，我跟她讲过100遍以上，我说我在认真写字的时候，我在想东西的时候你不要打岔我，要不然我就会把我所有的思维给断掉，
嗯，
但是这种东西你讲100次她可能都不会听的，
嗯，
所以你要怎样去回应呢？有的人就可能很激动，就是很生气，你不要再吵了，有的人可能用沉默代表我的不满，
嗯，
但是你尝试耐心的充满爱的告诉他，妈妈这个时候我要专心，你不要操心哈，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好不好，给大家一个空间，我相信夫妻之间也是需要这种的空间的。
嗯，其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妈妈呢可能真是从内心关心你啊，
嗯，
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怎么样去有这个互动啊，
嗯，
今天我们都讲了很多倾听的门槛，
嗯，
那当然每一对夫妻你们的相处模式都不太一样，这个只是作为参考而已，还是要回到你们自己的生活里，还是要两个人安静的去想想我将来的沟通模式怎样去进行的，最重要是你愿意踏前一步为对方去改变，哪怕是你的声量，哪怕是你的语速，你愿意为他改变证明你的爱。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弟，要一直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
以前小时候看过一个广告，特别对他的口号 或者标语有印象的是，这场仗你虽然是打赢了，但这个家你就输掉了。
嗯，就是说在家里打仗，结果你打来打去的，好像你赢了，其实你是输了。
在家里未必需要用刀用武器，就是言语上面的打架。
对，其实我觉得不用刀不用武器，只是你一个口就可以把人给伤了。
嗯，是的，所以呢一定要好好注意自己的沟通。我曾经听过一个学者他去分享，特别讲到这个标题是沟通的影响、倾听的障碍等等。他说人呢千万不要单凭着自己的直觉或者一些偏见或者一些私意马上做出错误的回应。这个回应呢就像一个成语一样，覆水难收。你泼出去之后呢，你需要自己来收拾残局。
嗯，
所以特别我们作为信徒，我说我要跟着上主的道路去行嘛，特别要查验一下自己的内心有没有一些不好的想法、不好的念头，或者是你要审视一下我到底有没有去谨慎我的嘴巴、我的口、我的舌头。
嗯，对，所以真是要注意啊，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把握自己，用心、用我的口、用我的整个的生命去赞美我们的主，更是彼此的赞赏。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爱在成长》。
我们的爱在成长，就更丰盛，在神怀抱中无惧怕，生命成长，想如何将一切荣耀归给你，你带来平安喜乐，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从前有个脾气很坏的小男孩，一天他父亲给了他一大包钉子，要求他每发一次脾气都必须用铁锤在他家后院的栅栏上钉一颗钉子。第一天，小男孩共在栅栏上钉了37颗钉子。过了几个星期，由于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愤怒，小男孩每天在栅栏上钉钉子的数目就逐渐的减少了。他发现控制自己的坏脾气比往栅栏上钉钉子要容易的多了。最后，小男孩变得不爱发脾气了。他把自己的转变告诉了父亲，他父亲又建议说，如果你能够坚持一整天不发脾气，就从栅栏上拔下一颗钉子。经过一段时间，小男孩终于把栅栏上所有的钉子都拔掉了。父亲拉着他的手来到栅栏边，对小男孩说，儿子，你做得很好啊，但是你看一看吧，那些钉子，他们在栅栏上留下那么多的小孔，栅栏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当你向别人发过脾气之后，你的言语就像这些钉孔一样，会在人们的心灵当中留下疤痕。你这样做就好比用刀子刺向某人的身体，然后再拔出来。无论你说多少次对不起，那伤口都会永远存在。其实，口头上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与伤害人们的肉体没有什么两样。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温和。在天经哥罗西书4:6这样说，你们的话要常常温和，好像是用盐调和的，使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回答个人。
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斋布尔箴言书12:15。
迷悟者所做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只有智慧人肯听劝告。
智慧人是真正的用耳用心来去聆听的，并且能够聆听别人的劝告。刚才我们讲到有关这个聆听的艺术，讲到彼此之间的这个互动啊，我觉得真是要安下心来，然后用心去聆听对方，然后能够跟对方有很好的互动。
关键是温温和和的，千万不要动怒，任何事情都好，把话好好的说，把话好好说清楚就可以了。
对，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的互动，彼此的相爱啊。就像我们刚才听的诗歌《爱在成长》，盼望我们的 Dosti 能够在爱中不断的成长。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